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让足残病人重新行走。你有没有听过坐在轮椅上的足部伤残者穿上矫形鞋可以重新走路，足部溃烂将要截肢的糖尿病人穿上他伤口竟然渐渐愈合保住双腿，这个就是 Cusson 带来香港的德国矫形鞋技术。在九龙区的一座写字楼里面，德国矫形大师 Cusson 首次来香港接受咨询，他戴着一副圆框的眼镜，托起出资深匠人的严谨专注，而当他开口讲话就总是温和而不乏幽默感，内心面对各种疑问，承传100年历史的专业。Cusson 说，我要花好长时间向人解释我在这里做什么，对于他们来讲，我做的是新事，他们没见过。在日本开矫形鞋公司10多年的 Cusson 说，Cusson 介绍矫形鞋的缘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有很多残疾士兵，德国政府认为需要有一个新的职业来帮助这些脚有残疾的士兵，他们发明了我的职业。在全世界制造矫形鞋还取得大师认证的共有1000人，德国的900人，剩下的分布在奥地利、瑞士等德语地区。亦只有德国这一种有着悠久工匠传统的德国，才可以产生这一种小众但就专精的行业。在德国，当一个人开始做一件事，通常他会坚持做一世。Cusson 说，有些地方的教育是给人灵活掌握各种技能，但是德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专家，创意和助人相结合。德国90%的矫形鞋大师都是子承父业，而 Cusson 就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选择了这个最能发挥自己创造性的行业。讲起他选择从事这一行业的原因，他说最开始曾经考虑给病人装义肢，但是义肢都是预制的，每次给病人装上去都差不多，而矫正鞋就不是了，就好像艺术家一样，我可以创造出各种鞋，不是只将零件组装到一起，各种部分都是我自己来设计，这个是很令人兴奋。Cusson 对创业抱有很大热情，出生在东德，从小经历过共产政权的统治，他很不喜欢一切都由政府安排的社会环境，勤劳的工人和懒惰的工人都一样，人人拿一样的工资，大家会越来越懒惰、冷淡、失去动力。年轻的Cusson不想过因循单调的生活，他渴望透过个人努力而做出自己的事业。Cusson 想创业，同时也希望可以帮到人家。他说，我想创业，我还想令人家开心，如果你只想发财的话，有时会伤害到人。我很幸运自己在这里做一个帮助别人的行业，当病人穿上矫形鞋由轮椅上站起来重新走路的那一刻，病人喊了，我也都喊了，太激动了。20年磨一剑，由学徒到大师级。Cusson 由1986年开始学习矫形鞋工艺，在10年之后拿到大师级认证。在这10年里面，除了接受学校训练之外，为了了解不同的技术，他分别去了9间公司实习，那里令他眼界更为开阔。他说，我发现其他人有另外的方法，这些方法也不错，取其所长，最后你可以创造出自己的方法。拿到大师级资格的 Cusson 决定出国闯荡，在日本 虽然有不少制作功能性鞋垫的公司，但是专门制作矫形鞋的服务还是很稀少。加臣去到东京，在矫形鞋制作学校授课了十年，直到娶了他的日籍太太之后，加臣决定自己开一间矫形鞋公司。公司刚刚一开张，加臣夫妇就幸运地做了一笔大生意。一位北海道的大公司董事长，刚刚50岁就患上严重的糖尿病，脚趾被切除，整个脚都变形了。医生说半年内他的腿亦要被截肢了。这个时候，这位董事长找到卡什豪宅$75,000，一次订做了15双矫形鞋。穿上矫形鞋之后，他脚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他又可以打最爱的高尔夫球了。因为糖尿病越来越重，他最后还是截肢了。卡什说，但是我们给他延长了10年时间。对于这类因糖尿病而逐步溃烂的患者，除了准备做出贴合溃烂的脚的鞋之外，卡什还会用特制的软垫保护伤处，将伤口上的受力转移到伤口的周围。卡什说，如果伤处受到压力，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如果溃烂处不受压，没有接触，那就可以医好它。卡什除了为病情严重的顾客做全方位的矫形鞋，还会提供多元的服务，帮助不同需求的顾客。如果一些顾客财力不足，他亦会帮他们想一些价钱合适的解决方案，例如特制三维立体矫形器，给他们可以在自己原来鞋里面穿住。同时他的公司提供保健功能性鞋垫，满足一般顾客需求。我给顾客提供很多选择，这个是德国人做生意的方式。卡什说，做鞋的艰辛和快乐，做了一双矫形鞋的辛苦是外行人难以想象的。做矫形鞋最难的工作就是做出一个和残脚完美贴合的足母框架，给它脚倒模，给脚倒模量度数据，再用手感皮肤的状态到制作框架，每一步都极其精细，稍有偏差就一定要翻工重来。如果你是一个新手，他做的鞋里面一半都要重做的。卡什表示自己初入行时亦屡屡出错，面对一次次的失败，他不断总结经验，技术磨练到越来越精湛。我出过很多次错，每次错误都是一个尝试，每一次错误我都会学到新的东西。我现在出的错很少了，但是每年我做50双矫正鞋，其中还是有2-3次要重做。制作矫形鞋需要高度的专注，尤其是制作绝对不可能出错的足母框架。我将框架拿回公司，单独在房间里面做，因为我需要长时间的专注投入，制作框架最少要用整两日。之后的工序，例如打磨、加皮架、软垫等等工作，还需要不少时间。虽然辛苦，但是顾客可以重新行走之后的喜悦和感激，令卡神感到无比快乐。你想象不到，有时大家会很感激你。名古屋一位患有马蹄内翻足的政府官员，抌了拐杖之后，每次见面都激动地拥抱卡神，还说，我真是好高兴可以遇到你，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卡什说，我好为你的职业自豪，脚就好像大厦的地基。身为一个矫形大师，卡什认为脚就好像高楼大厦的地基一样，是人健康的基础，脚的问题会影响到全身。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有扁平足，不只是脚有问题，膝盖的位置亦会变化，髋骨的位置亦会移动，扁平足的问题不只是扁平足。如果病人因为足部病变而不可以走路，更会影响到全身的健康。如果脚痛， 人就唔行路，唔经常活动，心脏、肌肉、胃口都受到影响，人嘅身体变弱，心情抑郁。喺德国，大家好注重足部嘅健康，多数都会买宽松有软垫嘅舒适鞋，但系喺亚洲，好多人时常忽视脚嘅需求。在日本，经常有一些女顾客找 Carson， 他们多数是因为穿了不合脚的鞋。女人经常穿错误的鞋，高踭鞋意味着压力集中在脚趾尖，女人还经常穿窄鞋，最后你的脚就变得越来越好像你的鞋。 Carson 说，穿高踭鞋除了会带来脚趾外翻、扁平足等足部病变之外，更可怕的是可能令脊椎神经受伤。他发现在日本有 70% 的女人都穿高踭鞋。天啊，他们全部是我未来的顾客。卡神感叹，时尚是问题的根源。将德国矫形鞋带来香港。在日本工作了20多年的卡神，希望日后能够在香港和中国扩展他的服务版图。好似香港有70万人嘅城市，如果喺德国会有70个矫形大师。喺东京嗰度虽然冇制作矫形鞋大师，但系亦有制作矫形鞋垫嘅公司。喺中国，我觉得而家仲未有。佢话脚有残疾、中风、糖尿病足溃烂或其他足患嘅患者，只能够撑住拐杖，摇摇摆摆。艰难咁行路，或者喺轮椅上度过余生，无不令人感到遗憾。加上相信人生嚟到需要行走，我唔可以医好病人嘅类风湿关节炎，亦唔可以医好糖尿病，但系我哋德国嘅技术可以减轻病人 90% 嘅痛苦，俾佢哋可以继续行落去。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这个话题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承传百年历史的专业并不容易，一定要谦虚，放下身段，失败了又重新再来过，不断地改良。你有没有以下的情况呢？行15分钟至30分钟你就觉得脚痛或者累，企30分钟左右呢，小腿就弯紧了，腰背酸痛，鞋底经常磨扁，步姿或站姿不平衡，朝头早起身踩落地，脚踭或脚底会痛，有扁平足、高足弓、拇指外翻、脚趾变形。因为脚痛或者容易攰，减少了外出活动，行路不稳，甚至无缘无故会跌倒。鞋买了好多对，但总是行得不舒服，经常单边脚痛，可能是长短脚。长时间穿软底鞋反而越行越累。如果你有3项或以上，代表你的脚底可能缺乏承托，需要专业帮助。贴士就是，太软或不贴脚的鞋垫会削减肌肉力量，反而增加跌倒风险。源自超过100年历史的德国矫形鞋理论，由矫形鞋大师研发，叫做足床设计，重点在于立体拱形承托，中向足弓支撑承托脚弓，减轻脚痛和疲劳。横向足弓支撑是坊间鞋垫忽略部分，可以分散前脚掌压力， 贴合脚底设计，有如吸附脚底般舒适稳固。这种立体承托技术是大师经过30多年临床观察和订造鞋垫经验累积而成，和市面上一般鞋垫不同，是德国这种可以支撑人体骨架功能的鞋垫，叫做竹床，就好像张床那么舒服，温柔地承托住双脚，每日多一步承托，减少一步痛楚。德国矫形大师卡森，德国汉诺威矫形外科学院毕业，获授德国国家资格矫形鞋大师，有40年矫形鞋设计经验，专精矫形外科和人体工学，长于日本培训人才，熟悉亚洲人足型特点，为多个健康鞋品牌研发足床鞋履，现任日本 Suku Luku Lam 顾问，被誉为亚洲长期着软垫鞋对双脚有害，长时间着过于柔软厚实的鞋，就好似整个烹饪过程中都戴住焗炉手套，不单止在由焗炉中取得热物那阵，而是连切菜、搅拌和摆盘，亦是戴住焗炉手套，会削弱你的感官，限制动作，令到手指和手腕的小肌肉难以发挥作用，尤其是在需要精确操作的时候，例如测量香料或搓面团，鞋会降低皮肤的感官作用，减少我们对脚下温度和地面的感知，同时亦抑制了走路、跑步或跳跃时用于平衡和协调的肌肉。脚和地面之间的每一层泡沫或橡胶都会进一步削弱感官体验，我们的脚部的小肌肉会失去变得更强壮的机会，大脑亦会无法获取关于脚下地形的有效信息。混凝土跑道表面的软变，再加上跑步者有时会受伤，令到支撑性、缓冲性强的鞋成为一个简单的选择，尤其是对运动员来讲。不过研究表明，穿着极厚鞋的跑步者更容易出现双腿僵硬、脚趾力量减弱以及更大的冲击负荷，即跑步鞋落地时的垂直冲击力的强度和冲击力增加的速率。长期过度依赖鞋的软垫可能会导致足部和关节损伤、平衡能力下降以及认知功能受损。功能性足科医生袁提博士表示，无需质疑我们的鞋要保护双脚，但我们需要多少缓冲，答案因人而异。软垫怎样影响双脚呢？大家都认为因为我一生都穿着鞋，所以感知能力在这加速丧失。我不知道是否有研究证明这一点，但我倾向于同意这种讲法。袁博士说，如果我们感受不到不同的地质，我们就会对我们唯一熟悉的质地鞋内部变得麻木，即使是有软垫的鞋，亦可能减少血液循环并挤压感觉神经，导致神经病变等症状，引起脚部刺痛、疼痛和无力，并可能向上延伸至腿部和背部，脚部感觉丧失还可能令人难以感知温度或疼痛，还可能影响平衡。科学报告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软鞋垫会增加跑步者的腿部僵硬，还放大冲击负荷，尤其是速度较快的跑步者，和着传统鞋的跑步者相比，腿部着地的时候僵硬度更高。研究作者说，这些发现可能解释了为什么软垫更多的鞋并不可以防止跑步相关的冲击伤害，造成冲击相关受伤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厚底跑步鞋会导致不同的足部着地模式更多落在脚后踭，而赤足跑者就更常以前脚掌或平足着地，所以 斜足跑者和地面的碰撞力较低。除此之外，生态与进化前沿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软垫最薄的鞋可能令到脚趾力量增加 48.5%， 最强的脚趾爪力和老年人跌倒风险降低相关，还可能支持更好的认知功能。长期徒步者斜足鞋指南创始人海利·巴富斯将鞋软垫比作举重，他说最后软垫鞋就好像只在这里练两头肌而忽略手臂其他肌肉一样，如果我们走在超级软垫的鞋那里，我们的运动只有单一维度。他说我们甚至不会注意到脚下的不平整，例如石头和树根。如果鞋软垫过多，那你就完全和这些隔绝了。最少没有软垫的鞋可以令你的脚和地面互动。巴富斯说这个会带来有趣活跃的感官体验，尤其是在草地或碎石等表面上，这个还可以令足部所有肌肉都有机会被激活。你会发现当你能够更多地感受到移动那阵，你会更加投入，这个会影响整个运动链。他补充，甚至大脑在脚部收集和发送更多信息那阵亦会更加活跃。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要选择对的鞋垫，德国大师说找到支撑人体骨骼功能的鞋垫对人的脚是很重要。额外的脚部感官输入有助于本体感觉，对身体在空间中移动的感知，这个意味着当你踩到湿滑表面时就可以避免跌倒，或者改变姿势那时就可以保持平衡。一些人需要软垫，我们脚底的脂肪垫为大多数人提供了足够的软垫，足部脂肪垫就好像天然的减震器，分散压力，保护骨骼、组织和神经。但是阮博士说并非每个人的脂肪垫数量或类型都相同，有些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影响这一点的因素包括年龄，脚底脂肪垫减少会降低天然减震能力。扁平足缺乏足弓，可能需要软垫足弓支撑，以减轻过度拉伸的肌腱疼痛。高足弓，脚掌和脚踭承受更多压力，导致减震能力下降和疼痛增加。阮博士表示，最薄的软垫鞋并非适合所有人，但由营销上来看，你不会知道这一点。营销往往推崇极端，这个是超软鞋垫，这个是零支撑的斜足鞋。对于担心没有软垫鞋会疼痛的人来讲，软垫选择范围很广。一些流行的超软垫鞋的踏高，由脚到鞋底的总距离是40毫米到50毫米，包括软垫层和鞋底高度。最薄的软垫鞋的踏高是3毫米到8毫米。阮博士说，很多最小软垫鞋制造商还提供过渡波鞋，这个对于想改善足部功能的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跑步者的考虑， 根据纽约动态神经肌肉康复临床主任脊椎按摩师莱夫卡里卡的讲法，跑步者如果有关节炎、膝头、髋部或裸关节，可能需要着软垫鞋以减少关节压力。除此之外，每个礼拜跑步超过30英里的人，应该每个礼拜安排一次着软垫鞋的恢复跑，俾脚部肌肉和骨络得到休息。卡里卡通过电子邮件对大纪元时报话，跑步者应根据自己的体型、体重、跑步风格和跑步量，选择鞋底厚度和软垫程度。有慢性髋关节不稳或肌腱病史的人，在着软鞋垫嗰阵容易再次受伤。卡里卡建议刚刚开始的跑步者应避免软垫鞋，因为他们会改变正常的肌肉使用，软垫鞋可能导致受伤，因为他需要更大的肌肉募集能力，最终会导致肌肉超负荷。他说肌肉超负荷会过快增加肌肉需求，可能导致受伤。怎样为减少软垫鞋做准备呢？阮博士说，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软垫偏好，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的身体舒适。不过即使你不打算放弃软垫鞋，主动加强足部肌肉亦是一个好方法。对于有足部受伤的人，最好先治愈伤病，并通过锻炼加强足部力量，然后再尝试不同的鞋。不着鞋的休息时间亦有助于自然恢复整日被塞在鞋里面的脚。阮博士分享以下的赤足锻炼，以对抗着软垫鞋的影响。脚步下沉，站在石级边缘，比脚踭尽可能舒适地下沉，保持拉伸状态，或轻轻抬起和放低，每只脚重复10次。短足练习，将脚趾压向地面，不卷曲或挤压，抬起足弓放松肌肉，双脚缓慢重复10次，双脚跟抬高，慢慢抬起双脚跟，保持裸关节不向外反，为增加难度，可能两指间夹一个小球，仲在抬高时保持完成10次抬高。毛巾卷曲，将一条小毛巾放在地下，用脚趾将它拉向你，保持脚跟固定，双脚各重复10次。阮博士表示，他会和患者讨论减少对软垫依赖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这个目标可能需要什么，但最终选择权在患者手上。虽然对很多人来说，鞋的剧烈变化可能没问题，但如果你有足部或关节疼痛，最好和专业人士合作进行过渡，与功能性足科医生合作，找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非常重要，而不是一味认为所有软垫鞋都对你有害。他说，健康与健身、走步锻炼未必为人知晓的七大好处。走步是最简单易行的一种运动方式，特别是在大多数活动受到限制的新冠疫情期间，只有外出步步相对自由。据专家介绍说，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很多地方每日坚持外出步行锻炼的人增加了不少。专家亦鼓励人不要小看走步，因为外出慢开双腿运动起来，其实还可以带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为了请教了走步的爱好者，英国家庭医生伯德看看走路可以给你带来身心有哪些好处。一、增进免疫系统。新冠疫情大流行令人更加关注免疫系统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想加强免疫能力，不妨由快走锻炼做起。人体免疫系统是病毒攻入时的第一道防线，免疫系统中包括自然杀伤细胞，又称大火粒淋巴细胞。伯德医生表示，很多自然杀伤细胞在我们的鼻， 肠道以及呼吸道中都可以找到。因此当病毒经过任何这些地方那阵，都会遇到这些 NKCS。伯德医生解释，这些自然杀伤细胞并不认识这些病毒，因为之前从未见过，但知道病毒有害，因此就消灭了它。之后最终免疫系统的 B 细胞亦开始加入并产生抗体。自然杀伤细胞越多，免疫系统反应越快。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另外两位医学专家的分享建议，伯德医生说，只要快步走一圈，就会大大增加你的 NKCS， 而有助消炎。伯德医生解释说，我们身心的很多疾病实际上都是慢性炎症在作怪，炎症是身体对伤害的自然反应，发炎是身体为保护我们而对敌人发动的攻击。不过如果没有病毒可以攻击，这种发炎愈合能力实际上可以给人体造成很多伤害。伯德医生解释说，吃垃圾食物、不运动、压力大都会引起免疫系统的慢性炎症，这个是导致我们很多疾病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走步有助于缓解炎症，其中之一是走步时肌肉可以释放肌肉激素，亦称肌肉因子。走步促进这种肌肉激素的释放，然后它们会进入全身去消炎，同时走步还可以减少内脏脂肪，从而起到减少炎症的作用。三，给身体电池正常工作。你可能记得生物课善拉体是细胞发电站这个讲法，但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伯德说，它们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的电池，为我们提供动力。我们100%依赖于善粒体，否则我们就会在瞬间停止工作，而走步可以给我们的电池正常工作。伯德表示，善粒体需要不停地运动，他们就是为运动而设计的，如果你给他们静止不动，他们会停止应有的正常工作。伯德还将他和手机充电相比，他表示，当你的手机充电时间过长的时候，手机会发热，发热就是电子由电池中泄漏出来，会影响手机的寿命。同电池一样，如果你吃入了很多卡路里，又坐得耐又不动，没办法消耗卡路里，你就是善粒体充电过度。当善粒体充电过度的时候，它们会释放出被称为自由基的不稳定原子，正是这些自由基可以对身体造成无法估量的破坏，包括引起炎症。走步可以打断这种久坐不动的现象，防止这些自由基泄漏逃跑，就好像当你手机充满电要拔了插头一样。四，改善精神健康。你知道走步是怎样帮助我们大脑的呢？伯德医生解释说，当你走步的人会释放出一种叫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物质， 唯一可以俾佢进入身体嘅方式就系运动，绝对取决于我哋走动起嚟。伯德表示，呢一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有助于减少炎症。炎症唔单止令到身体疾患，仲会引起精神健康问题。因此，通过步行减少炎症，可以帮助你解决焦虑以及抑郁等问题。五、增强创造力。阿里士德多、尼采和克尔、海邦各尔的共同之处，不只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他们的最佳思想火花都是在走步时产生的。伯德医生建议大家要好像那些哲学大师一样，在走步中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他表示，这些比你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更有可能会找到灵感。哲学大师他们毫不掩饰走步对他们的思想的帮助。尼采曾经写出，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都凝育于走步中。而阿里士多德所创建的逍遥学派，又叫漫步学派，顾名思义就是到处旅行和步行。六、帮助加强和修复关节。有一种观点认为关节是有一定寿命，所以要悭住用。所以有些人对于过度使用关节持怀疑态度，他们有时甚至避免走路以减少关节磨损。但伯德里医生说刚刚相反，他说你走得越多就越可以修复你的软骨组织，软骨变得越厚，你的关节就会变得越强壮。七、有助长寿。佩斯和普兰两位研究人员发现，在意大利萨丁岛以及其他几个地方，百岁老人似乎特别多。他们想知道这些地方的人为什么会这么长寿。通过这些老人的大量访谈，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共同具有九种生活方式因素。一个是他们都非常注重家庭，另外一个是他们生活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伯德医生解释，最主要的是他们都步行走路，没有一个人去健身房。研究人员将这些称之为自然运动，实际上就是那些以我们自然进化方式运动的人活得更耐而且更健康。很多人都说脚就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很多人现在都很注重脚部的保护啦，令到它更健康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亦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和纯属分享。多谢大家收听，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